真爱好男好女，
真爱好男好女，
不只是浪漫而已，谢谢你让我遇见你，不仅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尽，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可能是穿衣服的风格、行事的风格，可是你有听过爱情风格吗？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真爱好男好女，我是天天，继续来谈爱情风格，欢迎我们的光临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光临。
光临老师的旁边呢还坐了两位美女哦，上次也有来节目当中的，请他们两位来介绍一下他们自己。
大家好，我是阿嘎。
嗨，又是我，我是某某。
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哪一个风格呢？
我们今天要谈务实型的风格。务实型，如果你问一个人说爱情比较重要是面包比较重要，看他们怎么回答。当然没有人会说只挑一个，两个都很重要，但是他会说还有很多实际的因素需要考量。务实型看爱情的时候不是只有感觉有就好了，他还有很多很多他在意的东西他要考量进去，直到他看见在他们关系里面或这个人的特质条件里面有他要的东西，他才要进到这个关系里面，这个叫做务实型的情人。所以通常这样的一个情人在他的脑袋里面会有一个理想情人的模式，可能会包含几种元素。第一个呢就是他的外在，你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吗？外在元素是
身高、
身高、
体重、
体重、
工作、财力、
工作、
工作、财力。
财力是说那个存款簿里面多少钱？
是。
其实我们在婚姻家庭学上有一个理论叫做斜坡理论。斜坡理论就是大家在择偶的时候，在择偶市场上面，就是说男生要比女生高，身高高，学历高。
年纪
要大一点，对，这叫斜坡理论。对，这也是都是外在的这些一些条件。另外我们刚刚讲的元素一个，再来是内在的，内在的例如他的个性，他的幽不幽默，你喜欢内向还是外向的，这个人的是喜欢户外型运动还是喜欢室内型的休闲，所以这些都是相关的元素。所以一个人他有一个理想型的概念在他里面，然后他看到一个女孩子或男孩子出现的时候，他就开始比对，得得得得得得，超过几项他觉得 OK， 他才会愿意继续发展关系。可是他不是踏进去就结束了，踏进去之后他更深的去认识，他常常会去想说，好，更多认识之后看到底条件有没有合适，有没有更深的一些条件，因为有一些认识了才会知道的这些特质，然后就会再比对，那如果 OK 他才会继续往前。但是他如果有发现啊不行，例如这个有些人就是不能有不良的习惯，他可能一直打电动一直打电动，花很多时间在游戏上面，或者他没有办法存钱，那他可能觉得但这样不行，他就要结束了。所以这是务实型的情人。
务实型的情人呢，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蛮像电脑的他的这个思考模式还蛮像电脑的，他就开始去列他的清单，十项清单。然后今天一个人来追求他的时候，他就开始想说有没有符合这十个清单。我之前看新闻的时候呢，在我们内地就是有一位朋友，他去参加那个相亲银行，他就带了一张单子去，他跟那个对方呢坐下来面对面要开始谈的时候，他就把那张清单拿出来摆在桌上，然后就递给对方请勾选。
这是面试工作吧？
对，
蛮像的，蛮像。
以后可以在面试有没有？
其实现在很多的那个网络的交友也是透过这个机制啊，不是给你很多勾选嘛，就是列了很多条，最后挑选出来，哇，还有200个人可以认识，类似，不然本来可能有20000个人之类的。
对，
就像我们一般现在在电视上看到，不只是相亲或者是配对节目，还有网络上那种婚恋交友网站，也都是用这种方式在配的。我曾经上过婚恋交友网站，
是
一张问卷就出来了， 你的年纪大约几到几岁，你想要找几到几岁的，你想要找他是什么工作的，你想要找他居住在哪一个地区的，你想要找他有哪些专长特长的。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务实型可能比例比较低一点，所以我看到那张单子我填也没填，我又再登出了。这不是我想要找对象的方式。
有人的那个条件是要长得美的，所以没有照片的就不行，但是要先看看照片。
但是现在可能看照片也不太准、欸哎、呀，
有可能是。
那现在时下很流行女生挑男生一定要高富帅，男生挑女生一定要白富美、嗯，这些其实也是很具体很清楚的条件啊。
要高，身高要高，富要钱，然后呢要帅，长得帅，
对，
然后白就是要白白的。我先回到列条件这件事情，特别在相亲的时候列条件，中国人有个概念就是门当户对，这样的概念其实是有很高的社会期待在里面，两个要相符，两个要相配、嗯、那个斜坡要有出来才 OK 这样子。如果我们从社会心理学上来看，为什么这个条件很重要？因为是相似性的问题，两个人的家庭原生背景越相似越符合，然后又符合社会的期待，就是斜坡有出来，大的社会或父母们会说，哦，这样子比较可能会稳定跟幸福，幸福不一定，可是可能会比较相对稳定，比较两个家庭比较能够互动，所以是有这样的社会期待在里面。
其实门当户对这个也没什么不好的、啊、其实门当户对也是蛮重要的、哦、因为如果两个人的那个生长背景差太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算是关系当中的一个未爆弹啊。
是，我觉得是，我觉得你的成长背景一定也会塑造你的个性特质，那个性特质就成就两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嘛，因为这是我比较看重，虽然我不会列条件、嗯，但是我知道个性特质合不合适某方面真的是你的家庭塑造的，所以如果家庭是类似的话，塑造出来个性特质也会比较相近。
是，我觉得刚刚那个某某讲了一个很关键的，在日本现在他们有一个新的概念，以前我们都是三高嘛，学历高，身高高，薪水高，但是现在慢慢的日本在推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三手，从三高变成三手，手掌的手，哪三个手呢？就是要能够爱情牵手，成为家务帮手、
wow.
然后能够生涯能够携手，所以就会从外在的条件开始往内看，两个人到底能不能在我们在讲爱情风格上能够配合，在两个因为家里面有很多事啊，柴米油酱醋茶很多事情，因为可不可以两个开始合作，一个在内一个在外，或彼此合作，这个人的特质能不能够跟我走一辈子，就是生涯能够携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列条件，你会发现自己开始从外在的很多的特质开始往内在的特质，或者是从刚认识的外在特质交往越来越久之后开始看内在的特质。
两个人在爱情当中的相似度呢越高，其实是两个人彼此在相处的时候呢，那个磨合期哦，还有那个摩擦相对来说也会减少比较多啊。我想到以前我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是比较偏务实型的爱人哦，所以当一个男生在追求他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去思考说这个男生的家庭背景怎么样，但是他不是去思考说这个男生家有不有钱，不是，而是去思考这个男孩子他跟他的家人是怎么样互动的，他是不是一个孝顺的男孩，他是不是会去听从他父母亲的话，跟他兄弟姐妹之间相处的状况怎么样，他才会去考虑说这个男生好不好 ，O 不 OK 这样。
其实这个部分我也会耶，因为这是我妈妈教我，虽然我妈妈不会要我说你要去看男生家有几栋房子，但是我妈从小她就一直告诉我一个观念说，你将来结婚的对象你不是只有嫁给他而已，你是要嫁给一个家族。我妈她很看重对方的家庭，可是她指的不是那个什么经济能力或财力，她指的就像刚刚天天说的，你要去看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父母彼此之间怎么互动的，他怎么对待他的父母，他怎么跟他的父母说话，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兄弟姐妹。
阿嘎虽然说可能在爱情风格的里面你比较不是属于这种 可能是务实性的。
我有点务实哎、欸，在遇见我男朋友的时候，我就是考虑到，哎、欸，他是不是信主的？因为我非常 care 说要比我高，但我没有说一定要比我高很多什么的。然后再来就是他要是会理财的，基本上看一点。
你说看一点他的外在条件，
对
他的状况怎么样吗？
是的。
那个光临老师在面对这个列条件的状况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自己在面对感情，我们或多或少一定会列条件的。
你们有列条件吗？
有，要来分享一下大家曾经列过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有列条件吗？
有啊，
就是会期待，可能还没进入那个感情之前，你就会期待说啊，你会跟一个怎么样的人交往、嗯、但是我往往发后来我交往之后才发现说，可能我那时候期待的跟我现实上需要的诶可能会有点落差，
嗯哼，
可能我期待的不是我现实上需要的、嗯、
所以我想无论你自己到底有没有明明白白把条件列了，其实每一个人在脑袋里面都有那个理想型嘛，到底你要不要把十个你觉得一定要的条件列出来，然后再列十个你一定觉得不可以的条件，把它列得清楚。那当列出来的时候，它是你在寻找择偶对象的一个参考点。
以前我会列很清楚，可是后来我觉得
列到大概多清楚，
嗯，
你都列了什么？
我
也蛮好奇的。
我也不是真的很吹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
吹毛求疵的人、嗯、因为我听过有更吹毛求疵的，
是
嗯，我听过一个姐妹，她的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对方要戴金边眼镜。
Oh my god，
什么就是配件？我们刚刚讲的配件那个换上去就可以。
我觉得这是太夸张了，我没有到这样。可是后来她真的嫁给一个戴金边眼镜的弟兄，
她就是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她就说，神我要一个金边眼镜，
让她换金边眼镜吧，让她换金边眼镜吧。
她列了非常多，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实在是太夸张了。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有列一些比较具体的，跟一些我列很多是个性特质上面的，譬如说他要有耐心，他需要有温柔的特质，
是
我不喜欢太粗鲁太大辣辣的，还有我也不喜欢有 muscle 的，我也不喜欢健美先生那种。
但是如果他很弱肌的话怎么办？
太弱肌也不行，
就是太单薄的也不行，
所以要刚刚好嘛，是不是？
对，大 muscle 的有点可怕。
不小心被他推倒吗？
或者是身高、哦、身高也会，身高在上面我的确有绝对的斜坡理论，我没有办法接受比我矮的男生。那年纪也有，可是年纪是我妈妈教导我的，我妈妈教导我说你要找大你八岁的。
哇哦、wow.
我后来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观念，我妈妈觉得说要很大她才会疼我才会照顾我。
嗯，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列条件不是帮助我按着地图去找人，列条件是帮助我认识我自己，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从那些我喜欢的条件上面我才能够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需要什么。所以从很多很多年前我刚开始列的，哇好大一张很详细，之后慢慢每一年那些条件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年龄那个部分我已经拿掉了，谈吐让我感觉他够成熟就 OK。
所以列条件这件事情真的会随着那个年龄的增长哦而改变。其实我觉得列条件它是一种认识自己的一个方式，你每一个阶段你所列的条件你可以再回头去看，你发现诶好像改变了，也许以前你会很注重对方的外在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嘛，过了这么多年了，诶我再重新去列这个条件的时候，我发现更多的是注重了他的品格。所以是不是在列条件的时候呢，它也是有一些的基础点的？光临老师，该怎么样的列条件才是有帮助的？
现在如果在分享列条件，我觉得比较核心就是要去列能够帮助你们的关系更靠近更亲近，或能够跟你的风格跟你的个性配合的特质。例如像我是一个想很多然后说话太逻辑的人，所以我就列了一个条件，说我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听得懂我说话的人。不是说我讲话很重要，而是如果我讲的话对方不明白、嗯、
听不懂
不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我的心就没有办法有满足的感觉。当然不一定他一定要很厉害又可以回来不用，但是至少我说什么他能够理解。那另外像我是一个比较爱交朋友的人，所以像我就列了一个条件，就是我的要找的这个情人他需要跟我的朋友们都可以打成一片。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谈列条件特质，第一个跟你的特质能够符合，跟你要的生活形态能够符合的特质，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但是我也想要提醒，就是我觉得有些人会列了太高的条件， 然后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就会看到很多剩男跟剩女留在那里。这是很真实的，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谈。像我自己姐姐，我不是要说她不好，而是说她的条件，特别在外在的条件上面，在收入的条件上面，在个性特质条件，她都列得蛮高的，那以至于她在婚恋市场上面，她在交往或相亲的过程里面，其实每一个出现都不合，所以最后她还是一个人。她渴不渴望进到关系？渴望。想不想要有关系？想要。但是因为那个条件太高了，所以任何人都塞不进来，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务实型的听众朋友们你可能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请问光临老师的姐姐有哪些条件是定的太高了的呢？
她要帅哥。
那她大概只能找人形看板。
对，然后我妈妈就会一直说帅哥不好照顾哦，
真的。
或是带着未来的老公去整形之类的吗？
对，那我觉得我姐姐也讲一件事也很好，就是说为什么她不能有期待呢？可以啊，每个人都可以有期待，所以我也不是说你一定要降低你的标准，而是那你要知道你的标准这样列出来，你在选择的过程里面可能困难度就高很多。对，那事实上是什么呢？不可能有一个人完全照着你的条件出现的，可能有一些人在我生活里他们不是那么符，但是他其实也跟我很合，我应该去 maybe 调整一些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像某所调整一些不是很重要的，那到底我真正看重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列条件是要去列你真正核心觉得在意的，真正你真的无法忍受的，把它列出来，那其他的可能要求不要太多，不然就很难去做一个决定要不要跟一个人在一起。不只是浪漫而已，
你刚才有谈到说啊，以前你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因为其实你这个男朋友是你的第一个男朋友，
是，
我相信当你在面对这段感情的时候一定是很慎重的。
是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想了很多，然后又祷告了很久，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决定的那个点哦，跟条件一点关系都没有。
怎么说？
就是那时候我决定的点是有一次我以前的那个属灵长辈，我跟他谈论到说这个男生啊，我就说哦，这男生很奇怪啊，他很爱漂亮，可是其实我条件里面是有写说我希望他是会注重
会打扮，是不是？
对，会注重自己的，可是他比我爱漂亮，然后我就说你看这比我爱漂亮的男生我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什么之类的。后来我的属灵长辈就告诉我说，阿嘎，你要其实你要考虑的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他提醒我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我内心其实觉得很害怕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不是那么好过招的爸爸，就是要跟我爸爸过招不容易。他就跟我说你应该是要想这个男生有没有办法让你的爸爸接受啊。那时候就完全点醒我耶，其实那些条件什么东西就好像瞬间不是这么重要，有这些条件不能跟我爸过招那应该也蛮可怕的。
对
对，所以后来我发现他其实是跟我家人相处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嗯，这男生应该是可以的，我相信我的父母他们是有权柄的，他们会帮我观察。那当我问我父母他们的想法跟他们意见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是给我很正面的，所以我那时候才决定说好，我要跟这位弟兄来交往这样子。
你男朋友真的是很 nice 的人，而且我之前去你家的时候呢，你爸一看到我呢就不断的跟我讲说你那个男朋友人有多好。
哇哦，
好羡慕。
不过我觉得我比较多是看到就像刚刚光临老师说的啊，你要了解自己是怎么样。比如说我是一个不会理财的人，我的条件里面就列说他要会理财，那我打扫也不是很厉害，所以呢我就是也祷告说他是要一个会愿意帮助的人。对，所以就是好像就看到说像默默刚才说列条件帮助去了解自己，然后自己需要什么或自己不足的是什么，那也祷告说希望另外一半他这几个方面是可以做一个互补这样子。
是，其实在感情当中啊，有的时候像不像是一种截长补短呢？
截长补短这个概念也是，就是通常就是条件比较相似，你们会感觉比较亲近，叫类似，然后就会常说啊，我们两个很像啊，他跟我很蛮像，然后两个就会很快的拉近感受。人都会想说，哎，我没有的，如果对方有很好，所以这个部分也会让他们的关系更多一点的靠近。这两个其实都是很关键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谈到长久的生活，我觉得刚刚阿嘎讲的很好， 不会理财的，如果有一个人会理财，诶，那不是不错吗？
嗯，
对，这个是要考虑，就是那个叫做生涯携手，可以一起经营一个家庭。
但是有没有出现一种状况，就是说可能你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都觉得说应该是绝配，那在一起过了一年之后呢，就发现说对方的优点瞬间变缺点。比方说我曾经有听过一位长辈哦，就跟我分享，他说他的另外一半呢跟他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哦，他是一个思想很跳跃的人想法来得快，那他男朋友呢不是这样子，慢郎中，凡事都要有规划，规划得很清楚，确定之后呢才要去做，所以他们两个是很不一样的。那当初会互相吸引呢，就是因为两个人的不同，双方呢都觉得说诶，彼此的不同呢可以成为我的帮补。等到在一起之后，对方的优点瞬间变成很像自己身上的一根刺，
你最欣赏对方的一点也变成最痛恨对方的一点。
对，所以真的是交往过后，甚至是进入到婚姻当中啊，如何在神的爱当中去欣赏对方的特质，那真的是很重要的吼。
提到这个，也是我们也会建议年轻的男女在交往的过程里面时间要拉长，外在的特质可能很快就可以发现，甚至现在我常看到一些人，他认识一个人，先在百度上面，先在网络上面先搜寻这个人，查查他的背景是什么，很多东西外在查得到，但是内在的这些部分要相处才行。所以我说慢慢的发展，就是可能不要太快的亲密的互动太多，承诺给太快，因为事实上你还没有太深认识这个人。两个人在互动这样最好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往前走，如果可以走进婚姻更好，我们正在寻找，我们正在发现，我们到底能不能携手一辈子。如果可以我们就往前走，如果不行彼此祝福。
那老师在最后针对我们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爱情风格当中他属于务实型的朋友，给他们一点建议跟鼓励呢？
给务实型的伙伴们的建议就是，你还是要多感受一下你的心理的感觉，你的理智跟你的感受要平衡。第二个就是我要给这些务实型的听众朋友的建议，就是说外在条件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三手，那个三手就是爱情能够牵手，就他能够经营关系，他有爱的能力，然后呢他是家事的帮手，在生活上你们可以彼此的帮助，再来最后他愿意跟你生涯携手建立一个婚姻家庭，我觉得这三个是关键的事情。
是，谢谢光临老师。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真爱好男好女，我是天天。我们今天在单元当中谈到这个务实型的伴侣哦，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也许呢你正是这个风格，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你有任何话想跟我们的光临老师分享哦，你想要请教他的话，或是说想要跟天天聊一聊，都欢迎你写信给我们。再次谢谢光临老师，
很期待可以收到大家的信哦。
谢谢阿嘎，
谢谢，
谢谢某某，
谢谢。
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体会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 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